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3月12日星期四，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会的新闻，下面请听老邓的报道。
根据报道消息啊，这次习近平出席两会期间可能也是着急上火啊，他的小中风啊又犯了一次，抢救及时，没什么大事儿。所以呢，这次出席两会期间，他的坐姿啊经常是疲惫不堪。
咦，阿习总开下会又中风，睇嚟佢开会中风嘅次数越嚟越频密喎，可能渐渐成为新常态啦。大家如果仲有记忆嘅，旧年阿习近平开会中风，导致咗佢大权旁落，之后就出现咗一连串嘅军队高层人士大嘅变动，尤其是军委成员。而家只系剩翻阿习近平同张星云啫，仲有喺政治方面，而家传就话阿胡锦涛同温家宝嗰啲旧元老啊，执掌咗朝政。但系时至今日，如果阿习近平中风嘅话，相信都冇乜边啲人可以威胁到佢，将佢嘅军事权力同埋政治权力分摊噶啦。所以阿习近平就好安然无恙咁，继续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
今天中共两会的政协会议已经闭幕了啊，明天是人大会议闭幕嘛。我们向来把中共的两会啊看成是习近平个人意志的两部传声筒，中共政策的用印部啊以盖印章或化妆室为政策涂脂抹粉，或政治戏班子为习近平上演样板戏。因为人大呀，既无民意监督，政协也无政治合作，人民代表既不代表人民，政治协商也不协商政治。首先这次两会最令人惊诧的是军费支出与 GDP 的高低啊形成强烈反差。今年两会有两个极具视觉效果的矛盾性反差，一是史上最低的 GDP 增速搭上史上最高的军费支出。二是呢，上层最华丽的语言啊，对比底层最无感的冷漠。2026年3月5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啊，中共定出4.5%到5%区间的 GDP 增速，创下自1991年以来最低的经济成长目标。这意味着保五，也就是保5%啊，已经破功了，下行经济已经固态化，一种结构性的经济停滞已经难以逆转。但是在此同时啊，中共依然堆高7%的军费增长，再度创下积累性的历史新高。与历史新低的 GDP 对比，军费这么高幅度的增长啊，不仅是一种视觉反差，更是一项高于2%到2.5%的数据反差。这意味着经济再差啊，中共也要穷兵黩武，也意味着即使路有冻死骨，也要枪杆子保证全。啊，这种肥军瘦民的政策反差高度类似苏联垮台前的前兆，那就是军备疯涨，民生贫血，最后走向他生我降而埋入历史的乱葬岗。一个数据证明，2025年中国政府仅仅拨款2500亿人民币用于消费补贴啊，这与 1.9 兆人民币的军费相比叫做云泥之差，天壤之别。根据英国媒体 BBC 的报道，7位35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在受访时表示，已经感受不到两会的存在了，因为是否关注两会并不能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2025年微博平台举办了我最关注的两会建议提案投票活动，排名第一的是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的条款，有近70万网友投票给这一项。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建议增加景区女卫生间坑位和建议设家暴黑名单。这种上面蓄大式底层抢茅坑的反差，反映的是中共政权以离地漂浮的云游国家与底层社会严重脱节。底层关注的是婚姻自主、茅坑数量、家庭暴力、 高层呢则大谈民族复兴。这种茅坑与导弹的对比啊，反映出一种底层共识啊，那就是国家大事关我啥事啊。还有呢，截止两会召开之前，被罢免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高级将领已经达到36人啊，包括16名上将。这意味着红二代势力与实战派将领已被习近平清洗殆尽啊。目前的深度整肃已导致军中将领进入互助检举的模式啊，导致领导统御啊陷入互不信任的状态。今年呢，军队人大代表的人数从281名锐减至243名。啊，这消失的几十个席位，意味着军队的指挥节点已经彻底破碎。我们称之为军队躺平化，显示习近平已经完全陷入用人不忠、无中可用的寡人统治。啊，今年军方人大代表团首次不设正副团长。啊，过去的惯例是由2位军委副主席分任团长与副团长。今年这种习近平一人领军的局面啊，反映出习近平在军中已找不到同时兼具绝对忠诚与足够分量的搭档啊，这将造成一种整肃怪圈。习近平越整肃，就越找不到可靠之人啊，越找不到可靠之人，他就必须发动更深层次的整肃。虽然军队在问张永霞去哪儿了，他犯了什么法，违了什么纪，但是习近平在会议中向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强调啊，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对此啊，习近平用一句漂亮的字眼形容，叫"政治建军"。那么，何谓"对党二心"呢？谁来界定？实际上，"怀有二心"这一词语就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想，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遗毒。习近平虽然说不能对党有二心，但是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党就是朕，不能对党有二心，就是不能对习有二心。至于所谓的政治建军，一句话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意思建军啊，就是习近平对军队的全面控制。
系嘅，而家军权方面你话点就点啦，因为军委只系剩翻你同张星云2个人，冇第三个人噶啦。你唔晋升新嘅军事委员，咁就梗系你话晒事啦。咁你同阿张星云2条友就做晒啦。要打台湾，你2仔爷做埋佢啦。
在两会期间呢，中共元老宋平去世，老家伙活了100多岁嘛。昨天中共高层给宋平送行，宋平遗体火化，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都有出席。我原来以为啊，或者大家都以为胡锦涛可能出来，因为宋平是胡锦涛跟温家宝的恩师嘛，提携了胡温但是呢，胡锦涛没有出来，这说明习胡矛盾依然非常紧张。日前中共元老宋平遗体火化胡锦涛没有现身葬礼，只是送了花圈。党媒刊文纪念宋平，其中特意提到他提携年轻干部，文章似有意讽刺练权的习近平。3月10号，党媒报道中共第13届政治局常委原中组部长宋平的遗体于当天在北京火化中共党魁习近平等7名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在10号上午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送花圈，对宋平的去世表达哀悼。据新华社报道，宋平病重期间和去世以后，习近平等7名常委以及韩正和胡锦涛等人都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宋平去世表示哀悼。值得注意的是，宋平的去世时间是在2020年的3月4号下午3点36分，而3月4号下午3点正是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今年109岁的宋平去世没有什么太多可质疑的。但是现在医疗水平的发达，让一个老人处于植物人状态，保持生命迹象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不拔管、不宣布死亡这个元老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中共内部的政治福利待遇就会继续维持。很多政治力量也可以通过这个民意，在中共高层博弈中继续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咦，有啲咁笋嘅嘢喎？呢啲就系中国特色只此一家，别无第啲国家系咁嘅。
因此，对政治老人拔管的时间呢，就极其关键了。在中共20大结束以后，习近平连任，在中共内部引发强烈反弹。习近平20大闭幕式上当众架走胡锦涛。习近平为了杜绝元老们的影响力，尤其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期间对中共老人的拔管时间呢，他是可以内部掌控的。今年的1月24号，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张永霞、军委委员刘振利被官宣落马。中共当局在处于高度敏感时期的两会期间官宣宋平死亡。 而且这类百岁政治老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药物和设备维持生命状态的，一拔管就会死亡啊！中国当局选择3月4号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给他拔管，在外界看来啊，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
系啊，要消灭呢啲政治老人嘅影响力啊嘛，特别系政敌嗰边嗰啲政治老人啊，做瓜咗佢先，亦都可以分担下啲眼球，唔好下下及到实自己。
啊，值得注意的是，宋平一路提携胡锦涛啊，但在20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习近平下令啊强行架出会场啊，外界普遍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胡锦涛试图反对习近平把团派官员从政治局清除出去，却当众遭到习近平的打击和侮辱。而胡锦涛在宋平遗体火化当天，啊，也没能参加葬礼，只是送了花圈，不知是因为身体原因不方便全网，还是不被允许全网。
系啊，呢个事件呢，亦都引来外界好多嘅猜测，最主要就系话习近平啊唔俾胡锦涛出席，仲有更加震惊嘅消息，就系话温家宝全家人都被软禁咗啦。如果真有其事嘅话，习近平而家渐渐就收翻晒佢喺军事同政治上高缺失咗嘅权力啦。大家谂谂，如果真系咁嘅话，中国人民唔知仲要挨多几耐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呢节我哋翻嚟关注翻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啊，开审啊，揭发出新嘅惊人嘅猛料，大家请听下纪元嘅报道。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继续审讯，有前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警官作供，形容国安法实施后，中共直接管治香港。首先为大家继续跟进，在英国和香港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伦敦经贸办间谍案。昨日法庭传召了一位重量级专家证人，他就是在1997年前后曾经在香港警队服务了11年，做过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和刑事情报科的蒲宇杰 Martin Purbrick。蒲宇杰在庭上确认案件入面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前总警司马志坚，在90年代其实是他在商业罪案调查科的下属。蒲宇杰形容，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方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好像切片沙落尾肠咁，一层层咁样改变紧香港的自治。他特别强调，在国安法生效之后，中共已经透过驻港机构实施直接管治，令到中联办和港澳办变咗做香港的第二支管治队伍。他仲比较咗以前同而家嘅警队权力，他指出而家嘅警方国安处权力比以前嘅政治部或者保安部仲要大，而且层级咁高，可以由中央部委直接指挥。蒲宇杰认为，中共将原本普通法入面好狭窄嘅国安定义，改成好似寻衅滋事呢类口袋罪咁无所不包，目的系要针对每个层级嘅意见者，令到意见唔会再被容忍。佢仲提到，中共嘅猎狐行动同天网行动已经演变成对付异己嘅工具，而家香港人已经成为最新一个被针对嘅海外意见社群。除咗专家证供，控方亦都公开咗好多关于次被告为智良嘅信息。原来喺2021年初，有一个12人家庭以 LOTR 入境英国被拒，当时负责处理嘅正正系喺希斯路机场做边防人员嘅魏智良。呢件事之后，佢俾人起底，由建制嘅屈永贤到苹果日报都有报道。魏智良当时好惊，仲问马志坚可唔可以叫屈永贤唔好再讨论件事，但马志坚就叫佢要尽量低调。信息仲显示，魏智良曾经接到任务，要找出许智峰在英国的地址，还要尝试和许智峰、罗冠聪见面合照。他甚至联络了一个疑似大公报记者 Jesse， 商量怎样透过教会或者传媒身份去追踪许智峰的行踪。另外，他亦都承认有协助人加入黄丝群组进行渗透，还提醒其他人入到去不要讲立场，只是讲生活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留意案件的最新发展。
在事隔一日之后呢，法庭之中流出的消息 就更加惊人了。请听追光者的报道。
伦敦经贸办国安案继续聆讯，控方在庭上展示香港警方间谍群组更多对话内容。被告之一魏志良向退休警司马志坚汇报，只有风声黑社会社团14K 在英国的成员要出手教训流亡当地的郑文杰和罗冠聪，又说自己正帮紧华人协会办事，他们同 14K 关系良好。马志坚回应，多谢你帮阿爷在英国办事。李奕晨、梁永康报道。
几年前这个反歧视集会，有港人组织质疑是亲共华人团体借反歧视为中共洗白，于是当日同时同地进行和理 lunch。 集会结束之后，双方爆发冲突，有港人被打到头破血流。根据控方展示的群组信息记录，第二被告魏志良在事件发生后两日向他的上线，即是退休警司马志坚汇报，还 send 了一个男人的相，就是传媒影到的这个人。他是谁呢？魏志良在录音内容有报告到，
他是红军叫马拉星，我和他好熟，我和王朝集团关系好好，在不同时期都有各种联系，现在都一样，我现在帮华人协会做事，例如啲安保工作。
那有关王朝集团什么事呢？魏志良说，这个男人是王朝创办人林道明的手下。王朝集团是由新界乡议局海外顾问牛哥，即是林道明所创立的。苹果日报曾经在2019年揭发，林道明和多个江湖中人在721前夕出席千人伴菜宴，出席的还包括了中联办新界工作部的负责人。魏志良仲留言说，林道明没有参与细节，又说华人协会和 14K 关系良好，所以找那个男人做红军。马志坚就敢回应，
收到，唔该晒，你做得好，多谢你为阿爷在英国做嘢。
我哋同一阵线，我会随时俾你知最新进展。
魏志良又解释，当时是英国的港人分开四大类，他说第二类那些会捐钱给示威者，中立那些就不同了，没那么激进。除了对付一般港人，魏志良还和马志坚汇报说收到消息，有人要出手教训郑文杰和罗冠聪。
估不估到哪些人搞他？
阿爷找了一些 14K 搞定他，要给些暴力。
罗冠聪和郑文杰在英国搞事，背后有人帮助他们，否则不可能动员到三四十人，传媒都有份制造他们受害者的形象。他们是麻烦来源，英国的中国人不会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制造对立。
马志坚还估计，出手的是之前我们提到伦敦王朝集团创办人、大埔 14K 成员牛屎林道明。
聆讯又披露，早在2020年10月，郑文杰和罗冠聪的名字已经多次在群组的信息上被提及。魏志良在群组声称获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邀约见面，请他分享生活经验。几日后，魏志良又汇报声称已经和港侨协会共同拥有人郑文杰、罗冠聪等共八人会面，对方想邀请他在房产、就业和国家安全议题演讲。不过根据英国公司注册资料，港侨协会现任或前任董事名单都没有罗冠聪。郑文杰发声明说，对魏志良毫无印象，亦不记得和他有任何接触。港侨协会的声明就提醒，有关通讯记录只是被告向上级汇报的一面之词，强调一切应该以法庭最终接纳的事实为依归。另外，控方亦传召主要负责和首被告袁崇标联络的伦敦警方外交保护组警员 Paul Walker， 供词披露两人工作间的往来。Paul Walker 接受袁崇标代表大状盘问时，确认袁崇标并非具有特殊地位、可免于刑事检控的外交人员。庭上提到2023年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访英期间座驾被示威者拦截。Paul Walker 确认，除非访问的官员达到总理级别，否则就算是香港特首访英，都不一定会得到警方近身保护。Paul Walker 又向控方表示，在任三四年间，曾经四次同袁崇标食宴，自己的工作主要是获经贸办通知，当可能有示威发生的时候，协调当区警方视乎情况派警力应对，但袁崇标多数不会披露情报来源，亦冇印象袁崇标曾经个别向他提过邝文琪、魏志良、刘祖迪等曾经在案情中出现的名字。
香港人被迫流亡海外，已经是输了这场仗给你中共的了，估不到中共治下的港共就出手 亲自策划、亲自督促、穷追猛打，对呢啲流亡海外嘅香港人一啲都唔手软啊！继续实施一种叫做跨境镇压嘅方法，通过渗透同接触，企图对呢啲香港人不利啊！而且仲打算喺伦敦扩大佢哋嘅大使馆，扩大佢哋嗰啲间谍情报网啊！中共呢啲咁嘅行动，的确系收到一啲对香港人起咗白色恐怖嘅作用，使到好多香港人啊喺媒体上高都禁声啊，或者唔敢发言啊，因为佢哋都知道中共同港共啊系亡我之心不死啊，只要中共一日唔灭亡啊，呢啲香港人就永无宁日，系唔得到真正嘅安宁噶。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都是继续关注在英港人的消息，到底在英港人的所在地啊，即是前宗主国英国啊，现在对香港人是有些什么政策和长远的计划呢？我们不妨从揽炒巴刘祖迪他的个案、他的发文理解一下，下面继续听纪元的报道。
被香港国安警以100万元红通缉的揽炒巴刘祖迪，今日在 Facebook 交代申请入籍英国遇上的阻滞。刘祖迪透露，他由2025年6月开始申请英国公民入籍，但到现在已经过了9个多月。他形容目前的状态是悬而未决，无限拖档，令他陷入困境。他对比自己在2024年4月申请永居 ILR 那阵，当时只是3日内就获批，但去到入籍申请，同期的个案通常2到6个月就会有结果，唯独他的申请好像石沉大海咁。刘祖迪在文中指出一个好讽刺的现象，他提到英国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在今年2月才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黎智英案入面受影响的人士，而他作为在黎智英案入面被点名超过200次的直接受影响、被追捕人士，竟然要面对内政部好像双重人格咁的百般刁难。根据刘祖迪的讲法，工党政府在1星期前复返他，说因为要进行所谓的 good character check， 所以叫他继续等，完全没有预计的处理时间。他形容整件事好黐线，因为在收到内政部官腔回复的同一个星期，他竟然收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出的农历新年酒会邀请，一方面入籍申请卡在品格审查，另一方面又获首相府邀请。他认为这种做法反映出政府内部的矛盾。
民主国家内部有矛盾是正常的，不过如果你说一个政府从政令出发到官员执行都有矛盾呢，就真的很有问题了。刘祖迪这个个案呢，看回我们刚才看伦敦经贸办的间谍案，我们是有合理怀疑英国各个政府部门已经被中共见缝插针地渗透得很厉害了，层层都买通了。这个情况不知那些议员们知不知道的呢？难为工党政府还开门一道啊，批准中共国在英国建一个超级的大使馆。如果真是成事的话，中共和港共啊在英国那个跨境镇压的力度啊，势必会大大加强啊。
另外，刘祖迪亦提到自己的安全处境，他是香港经贸办间谍案入面，根据英国新修订的 National Security Act 所指控的4位受害目标之一，曾经被案中被告跟踪调查，加上港府对他发出悬红100万通缉，他原本以为会得到英国政府相应的支援。他最后解释，自己作为一个中间偏右的港人，一直不想在社交媒体公开批评政府，以免造成社会分裂或者被人做文章，但因为事件恶化到这个地步，他觉得有必要公开，以免开了一个坏先例。他原本希望2025年可以顺利入籍，而 家只系期盼2026年依然可以历尽千帆，平安度过，为后来嘅香港人留翻一条平坦啲嘅路。
咁刘祖迪公开咗佢个 case 之后咧，唔知英国内政部会唔会回应啦？如果当听唔到，就真系冇嘢好讲啦。我哋暂时且拭目以待，睇下下一步案情嘅发展，再同大家跟进啦。咁另外，支联会周幸彤嗰个审讯咧，亦都同时进行紧，因为周幸彤自己本人都系一个大状嚟嘅，咁佢有啲法律观点都系值得港人深思嘅。到底而家香港呢个法律呢、这个普通法仲存唔存在呢？大家请听法庭记者嘅报道。
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嘅案件，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踏入第十日审讯。今日嘅焦点集中喺中国宪法到底喺香港点样适用，同埋法庭需唔需要专家证人嚟解释宪法。被告之一周幸彤今日喺陈词入面，针对中国宪法系咪可以作为非法手段嘅基础提出咗论点。佢提到，虽然佢唔争议国家宪法系香港嘅宪政基础，但佢强调呢样嘢唔等同其条文可直接用于香港。佢认为中国宪法喺香港不具直接效力，亦都唔系一条香港任何人可违反嘅直接规定，所以佢认为宪法唔可能构成国安法入面所讲嘅非法手段基础。佢仲解释，虽然国安法第22条有提到要维护宪法确立嘅根本制度，但呢个界面只系涉及概念，唔代表宪法就咁变咗做严格意义嘅香港法律。喺讨论点样证明宪法内容嘅时候，周幸彤形容国家宪法系一种外地法律 foreign law， 呢个讲法即刻引起控方反对。副刑事检控专员黎嘉怡觉得将国家宪法称为 foreign law 系非常之唔恰当嘅。法官李运腾亦都觉得用 foreign 呢个字似乎唔系好正确，但佢就补充话呢啲总之唔系法庭熟悉嘅法律。周幸彤就回应话，佢用呢个词唔系讲紧政治概念，而系纯粹从法律上管辖权力嘅范围去睇。讲到解读宪法，周幸彤认为成部宪法点样解读都需要专家证据。佢指出，一国两制嘅设计核心就系香港唔实行社会主义，而2018年中国修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其实系修订一个讲到明不在香港实施嘅制度，所以唔应该影响到香港法律嘅界。佢仲话，普通法训练出嚟嘅律师同法官根本唔了解大陆法背后嘅逻辑思维模式知识基础。例如宪法最然提到国家系受马、列、毛、邓同埋习思想指引，但现实系在座冇一位讲到习近平思想指引我哋做啲咩。佢质疑，如果只系按字面解读，根本点可以确保字面解读系正确。最后，周幸彤提出一个宪制层面嘅质疑，佢引用宪法第67条，指出人大常委有解释宪法嘅权力，但呢份权力并冇授权俾香港法院。佢觉得而家个情况好荒谬，因为喺大陆公民都冇办法去法院告政府违宪，但如果按控方讲法，政府反而可以去法院告公民违宪。佢质疑，既然基本法冇相关授权，香港法庭系咪真系有权力能力作出呢啲影响成个国家嘅法律上嘅宣示？法官李运腾就问，既然国安法系全国性法律，入面又提到宪法，系咪暗示法庭可以参考宪法呢？周幸彤就坚持，睇系一定要睇，但一定要有专家协助，因为解读宪法唔系话识中文字就明白宪法要求咁简单。
作为大律师出身嘅周幸彤，佢嘅法律观点当然系有佢独到嘅一面啦，同埋有理论嘅依据。但系呢个亦都令我谂翻喺宏福苑大火之后被拘捕嘅黄岸贤先生啊，阿昂伯啊，佢都具有三个法学学位嘅，而且佢仲系做过多种工作，包括埋记者、政府嘅官员，即是公务员啦，同埋据佢自己讲啊，组过政党啊，好多嘢都系同新闻界呢个界别有关系嘅。最拉尾佢就做自媒体人，喺接受访问之后就被拘捕咗啦。佢以为佢自己可以保释嘅，根据佢自己嘅经验，但系喺香港而家呢啲所谓嘅国安法案件啊，一个都唔俾保释，冇一个成功获得保释啊，个个一拉入去就坐监。大家可以睇翻阿黎智英同47人案呢啲疑事啦，拉咗告亲都入，仲系重判，而且系唔俾保释，拉咗就等于你要坐啊。咁啊，昂伯今次呢个 case 咧，真系值得担忧啊！希望多啲人关注同埋替佢发声啦。以今时今日嘅香港， 以维稳的力度来看，中共用在香港的力度已经超出了在新疆甚至西藏的力度。这个都不是我说的，我都是执人的口水尾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回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我们趁这个新年呢，就选了绿豆做的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那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的，那我们就分次播出，每次播一段，那今次就播第四段，那请听报道。
今年八月，港铁东涌沿线东涌东站工程被揭发在兴建车站间隔砖墙的时候，用内地砖冒充规定的德国砖，需要拆墙重建。一个月后，现届政府视为加快公屋上楼的重要政策简约公屋，接连爆出偷工减料问题，包括连接混凝土核心墙的螺丝被擅自剪短，以及铁板连接孔被扩大。到十二月，即是大火发生之后半个月，又爆出医管局的医院重建及扩建工程，承建商用来监测工程有没有影响医疗仪器运作的监测震动仪器，提交给医管局的保养证明怀疑造假。
有句说话叫做物先腐而后重生，现在爆出来这些这样的案例只是属于冰山一角，整个社会已经烂透了。这个不是一个议员口轻轻讲出来的，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来的。
亦有另一个事例展示出政府内部采购和品质验证疏忽的问题。今年七月，政府办公室将饮用水由屈臣氏换成内地品牌观音山，港岛区部门由钦定钦商贸的中国饮用水品牌钦乐观音山中标。音乐制造商乐百氏以往曾经多次被中国官媒点名上黑榜，包括微生物超标、涉及致癌物等，但特首李家超当时仍然强调招标严格，认证过那批饮用水没问题。
首先，任何人投标他都必须有一个认证，这个是独立实验室对于水质安全的认证，他是必须提供的。另外呢，我哋亦都有制度咧，係要求佢再提交不同嘅時段咧，再提交嗰個認證嘅。
係啊，李叉燒啊，李叉燒，你不如改名啦，叫做你講嘢啦，你真係喺度講嘢啊！嗱，大家記住佢講乜啦嚇，言猶在耳，再聽落去啊。
不過物流署亦都突然報案，原來中國飲用水製造商樂百氏回覆港府話，並未授權中標公司鑫鼎鑫供水。亦都冇任何合作关系。审计署嘅调查显示，文件中制造商公司印章名称不正确，但物流署冇直接联络制造商核实文件真伪。喺宏福苑大火后，受到公众关注嘅棚架保护网，被发现有唔少声称由内地发出嘅阻燃效能证书，可能系伪造，情况呼应政府饮用水事件。仿佛涉及内地的品质证书成为香港监管制度的盲点。
嗱，呢度大家谂一谂啦，点解会系咁嘅情况呢？四个字，食相难睇啊，好核突啊！今次呢个公务员饮污水嘅事件啊，只系一个报应嚟嘅啫。你班公务员对啲唔合理嘅事都可以视而不见嘅，残民以自肥啊！咁你嗰啲领导点会对你好啊？ 咪俾啲屎水你叹下啦，就系咁简单。因为佢哋从来都冇将你哋当系人啊，事实上你哋只系佢嘅一条狗，做狗梗系要食屎啊，俾啲屎水你叹，就系咁嘅心理状态。
我哋一定要同立法合作，例如审批拨款啦，制定新嘅法例等等，大家一齐将我哋喺现有制度嘅一啲漏洞去填补阻塞，巩固我哋嘅整体城市更安全，让市民生活得更安心。
投入选举，共创未来。投入选举，共创未来。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12月7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喺大火发生之后11日如期举行。新一届嘅立法会系咪真系对李家超嘅系统性改革咁关键呢？或者我哋先唔好期望未来，由过去一啲民生日常嘅事项去睇睇。港府2025至2026财政年度预计赤字系670亿，同时会加大发债，综合账目要推迟3年，去到2028至2029年度先至能够转赤字为盈余。
这个只是陈茂波一面之词来的，完全没有数据没有理据支持的，他头脑发热就是这样说。不单止李叉烧要改名你讲话了，连这个陈茂波都应该改回个名，叫做陈大饼，阿茂整饼在这里画大饼。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当真，当真你就赖嘢。
港府啱啱11月公布，今个财政年度头7个月已经录得568亿元嘅赤字。港府表明要节省开支，未来3年每年削减政府经常开支2%。社会期望一众政府高官带头减薪，但政府最终只系宣布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同区议会全体人员一致动薪。不过港府反而向老弱埋手，取消为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提供的2500元学生津贴，长者的2元搭车优惠也都将会在明年4月改为推行2元2折，成人票价高过10元，长者就只能够享有车费的2折优惠，并每月限搭最多240程，只有票价在10元或者以下才可以继续有2元优惠。多项民生收费出年亦都会加价，咪标泊车收费、俗称牛肉干的违例泊车在内的多项交通罪行罚款同样出年提高。急症室的诊症费将会由180元增加到400元，各项门诊、药物、住院收费亦都会提高。至于公立医院殓房费用，更加在没有咨询下突然宣布不再免费，最后因为社会反对声音太大，医管局才将存放遗体免费期延长到28日。
这里就真是反映到一个无能的政府，他不能够改善或者创造经济的同时又要做大花童，结果就是向市民开刀了，因为以他们的才能真是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这些直接同民生有关的加价，照计身为民意代表的立法会议员就算不反对阻止都会质询政府，同时提出取代方法，或者起码会将问题引发公众讨论。
赞成的请举手。
不过在过去一届经完善选举办法所产生的爱国者治港立法会，这些理所当然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今届立法会充分显示了行政立法关系正处于良性互动的历史性高位，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为香港追回以前因为内斗内耗而失去的机会。
咦，这个大家要不要问大口狗所指的机会是谁失去了啊？是不是阴顶阴公司那些负责人啊？定是你那些所谓高官揸住个印在这里审批那班啊？
过去一届立法会在4年内合共用了68175分钟处理和通过130项法案，撇除最极端的快和慢，审议一项法案的中位数大约是400分钟，即是6.5个小时左右，一项法案不用一日功夫就审议完成。
今天上午是发了给
今年五月政府首度动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国安公署工作制定两条附属法例，五月十二号上午向立法会交文件，下午到立法会解释，第二日处理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通过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即时生效。附属法例生效前，立法会并未作任何审议，即是所谓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制定。而附属法例涉及的罚则，最高罚款50万同监禁7年，刑罚相当重，立法会完全不用花时间去讨论。七月三号，在今年立法会暑期休会前，政府提出修订监狱规则，以国安为理由扩大惩教署的权力，限制在囚人士获得探访或者同律师接触。政府又一次先订立后审议，在七月十八号将2025年监狱修订规则刊宪，当日即时生效，五日之后才交给立法会。
嗱，呢啲咪叫做马虎咯。一个政府可以做嘢做到咁马虎嘅，有乜法子唔死啊？呢啲简直唔系一个正常社会、正常嘅角度应该发生嘅事嚟嘅。
而喺整个四年立法会会期入面，唯一喺恢复二读时被否决、连三读程序都去唔到嘅法案，系政府为回应终审法院喺岑子健案判决而提出嘅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法案被否决，令到政府未能够履行终审法院命令。去到会期临近结束，更加爆出有三分之一议员宣布不再参选的弃选潮闹剧，一些公众认为相对敢言的议员都没得留低。新一届的立法会，公众应该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
我们现在议会越来越少市民关注我们的辩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无论的动议的内容或者我们的字眼，有没有针对我们香港市民所有的文化语言习惯去讲嘢呢？定还是我们现在只要是我们的领导听得明听得开心我们就算呢？
啊，谢议员啊，就凭你这几句说话你一定没得留低啦。好啦，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